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保守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课都有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最后的一课，第13课，上帝之爱的胜利。这一个季度我们所讲的学课是善恶之争，从天上路西弗的叛变开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一场战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达到了顶点，直到在最后上帝的爱要获得最终的胜利。所以这一场善恶之争，上帝至始至终他都是得胜者。启示录第6章谈到第一印白马来象征耶稣的得胜，他骑着白马胜了又要胜，他在天上得胜了仇敌，他在十字架上也得胜了仇敌，他将来永远也都必得胜仇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的得救不是因为上帝的公义，而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死亡的，但是因着上帝的爱，上帝把我们的罪进行了转移到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在耶稣身上达到了彰显，耶稣替我们而死，同时就显明了上帝的公义，也显明了上帝的爱。同时因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因着耶稣的死亡，上帝获得了永远的胜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一场善恶之争的最终的胜利乃是建立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耶稣以死亡得胜了仇敌，他以死亡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他以死亡打破了蛇的头。那么今天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也都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而得到了这永恒的盼望，也得到了满足的喜乐。所以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上帝。在学习这一课之前，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慈悲的天父，也感谢我们的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引领我们走正路的圣灵保惠师三一真神，感谢我们的天父以这样的爱我们，宁愿牺牲你怀中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牺牲您爱子的生命。我们也感谢救主耶稣，你也甘愿来到我们中间，取了我们这卑微的奴仆的形象，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您的宝血。也感谢我们亲爱的圣灵，每天感动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恨恶罪恶，使我们得胜罪恶，使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求主也帮助我们，继续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抓住主的恩典，能够走接下来所必要走的路，使我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能够得着所应许的。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向救主交托，求主赐福和带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学课第13课，上帝之爱的胜利。这一课的存心节记载于启示录21章第3节第4节。经上记着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充满快乐的、有福的盼望。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将来每一个得救的人啊，他们都有一个特权、福分，那就是上帝他要与我们同住。上帝与我们一同生活，与我们一同讲话，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的中间33年半，他与我们一同吃喝，他与我们一同睡觉，他与我们一同行走等等。 所以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个同在也被称为支搭帐篷与我们同在。这一个支搭帐篷与我们同在，不但在世上33年半，更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永永远远，他的帐幕支搭在人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上帝要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了，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了，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罪恶被消灭了，而且是永远的除灭了。从此以后，上帝要创造新天新地，上帝的爱要永远与他的每一位儿女同在。所以这一个美好的憧憬，美好的盼望，在历代以来呢，都在鼓励着上帝儿女们的信心。即便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罪恶呢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信仰也都遭遇着各样的挑战，但是因着将来美好的盼望，我们愿意放弃这暂时的享受，我们也愿意为主而经历逼迫和痛苦，为要得着上帝在将来所给我们的那永远的无比的荣耀。那么这一课的学课呢，它分别谈到了艰难时期的盼望，就是大艰难时期，也谈到了耶稣快来的盼望，我们都盼望主他的第二次再来，来迎接我们回天家。那么也谈到了千禧年，在千禧年期间地上的情况和天上的情况，谈到了千禧年期间撒旦和恶天使的情况，也谈到了每一位得救的圣徒的情况。那么最后谈到了两种永远，就是永生和永死。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艰难时期。在但以理书12章1节里面谈到，当米迦勒站起来的时候，就会有大艰难时期。这一个艰难，圣经描述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那为什么这一个艰难它是超前的呢？在以前从来没有可比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一个大艰难时期它是无中保状态，就是耶稣要出离至圣所，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米迦勒要站起来，米迦勒就是基督，米迦勒站起来，基督站起来，就意味着他结束了他中保的工作，他不再为世人代求。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圣灵就不再约束世上的人，当圣灵不再约束世人，那么那一个时候啊，人就被邪灵充满，所以那一个时候人性就已经败坏到了极点。在历史上的任何的时刻，人性都没有如此的败坏过。第二，这场艰难是全球性的。是的，这场艰难啊，它是全球的，普及全球的。在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皇他掌权的1260年当中，他的这一个范围呢，只是局限在欧洲。但是末后的这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以及从地中上来的兽，以及兽像呢，他们是笼络了这一个全世界的，所以他这个艰难是充满了全世界，因此他是空前的。再加上这一个人性的败坏，所以他们对这个战争的发起，社会的矛盾，可以说那一个时候是无政府状态了，律法不能够再约束世上的人了，那一个时候是完全的爆发。然后他们对于上帝的儿女的逼迫呢，也是空前的，因为他们的人性已经丧失，他们对上帝的儿女的逼迫啊，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米迦勒要站起来，当米迦勒站起来之后呢，有大艰难，这个大艰难时期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它是一个空前的一个大艰难时期，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的时刻。那么是什么终止了这一场大艰难呢？就是耶稣的复临。所以大艰难时期紧接着就是耶稣他的复临。 所以在大艰难时期呀，人性都已经败坏了，那一个时候就没有律法可以约束人心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也就毫无安全可言，到处都充满了抢劫、强暴、流血和罪恶。忠于上帝律法的人，他们会遭遇逼迫，那么世人就是不信的那些接受受印记的人呢，他们也是一种自相残杀的一种暴乱的一个状态。并且在那一个时刻，大艰难时期，上帝也会降下七大灾难。那么这七大灾难是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因为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些接受受的印记的人呢，他们要喝这一个上帝这个愤怒的杯，这个杯里面所盛的乃是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这一个存一不杂的愤怒这个杯，要在中保结束的时候，就是米迦勒站起来之后，大艰难时期，这个杯要倾倒在地上，就是最后的七大灾难。那么这七大灾难，它远远超过了埃及的十大灾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什么是存一不杂的愤怒呢？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也会降下一些灾难来毁灭罪恶，并且使恶人遭报。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上帝的这些灾难呢，都是带有上帝的恩典，它里面都掺杂着上帝的这个慈爱在里面的。因为现在耶稣依然做中保，依然在为罪人代求，所以现在呢，这每一次的啊上帝的灾难呢，它都是带有上帝的慈悲和怜悯在里面。但是当大艰难时期，当耶稣出离至圣所，不再为罪人代求之后，那一个时候上帝所降的这个七大灾难呢，里面没有任何的慈悲和怜悯，完全是上帝的无尽的这个愤怒，所以被称为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所以这个就是大艰难时期，第一，因为它是无中保状态；第二，因为它是普及全球；第三，因为要降下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七大灾难。那么学课呢，也给出了我们三个经文，诗篇27篇第5节、91篇以及启示录第3章10到12节，里面谈到了信靠上帝的圣徒，他们在这个大艰难时期当中，他们是有安慰、有盼望的。因为上帝有应许，上帝的愤怒是倾降在那些拜受和受像、受受印记的人身上，而不会倾降在上帝的儿女身上。但是呢，上帝的儿女他们却要经受这个严寒、酷热、饥饿和干渴。但是虽然如此，上帝的恩典依然会临到他的儿女身上。当这个地上的水源变为血，当世人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上帝会为他的百姓提供这个水，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代磐石出水一样，上帝会养活他的儿女。所以学科里面就谈到了，今天很多人呢就误解了这一个无中保的状态。这一个无中保状态，它是指着耶稣不再为罪人代求，不再为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代求，那一个时候就是为义的仍旧为义了，不义的仍旧不义了，圣洁的仍旧圣洁了，污秽的仍旧污秽了，个人的命运已经定了。所以耶稣不再为罪人代求，但是呢，那些已经悔改了的，那些义人、圣洁的人，已经做好准备的人呢，在他们的身上，上帝的恩典依然是没有收回，圣灵依然大大的充满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对于恶人来讲，乃是没有中保的，但对义人来讲，上帝的恩典是没有收回的。所以义人在那一个时刻并不是靠自己的血肉的能力啊去抵挡这个一切的困难和逼迫，乃是仍然是依靠圣灵的恩典来胜过这些逼迫和这个困难。这个是艰难时期，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于今天预备好迎接将来的盼望。今天我们预备好了，将来我们就能够仰望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们。 下面星期一是谈到耶稣快来的盼望。大艰难时期会降下七大灾难，前面四个灾难它都不是全球性的，它都是局域性的。直到第五灾，第五灾是全球黑暗，所以第五灾开始呢，这一个灾难才是全球性的，全球都黑暗了。好像上帝在古时降给埃及人的这个黑暗之灾一样。所以第五灾降下来之后，上帝的儿女们才知道这已经临到了七大灾难的第五灾。所以那一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恩典门已经关闭了。在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恩典门是什么时候关闭的。所以当黑暗之灾第五灾降下来之后，我们才知道恩典门已经关闭。第六灾就是三合一的势力，就是地兽和海兽以及兽像，这三合一的势力要联合起来，这个是第六灾，也被称为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要联合起来，三合一势力。那么在神学上呢，它也被称为虚假的三位一体，他们要联合起来逼迫上帝的儿女。那么这一个时候啊，大艰难时期达到了高潮，因为他们要制定一条法律，要把上帝的儿女们消灭。因为他们认为地上的这些七大灾难啊，人类的暴乱、暴政和罪恶，全部都是因为那些遵守安息日的人所引起的。因为那一个时候呢，遵守安息日的人很少，当时活着的只不过有104000人而已，所以他们说，正是因为这一小群人，他们依然遵守安息日，不遵守复活日，所以因此才招致了这一个上帝的愤怒临到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把他们都消灭的话，那么上帝的愤怒呢就会停止。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商量好，把上帝的儿女们都杀死。当他们准备要杀害上帝儿女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会出来保护他的儿女。所以在恩典门关闭之后呢，没有一个殉道者。恩典门关闭之后，上帝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儿女死亡，因为那一个时候再殉道就没有意义了。再殉道这个，因为耶稣不再为罪人代求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不再有罪人悔改，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恩典门关闭之后就不再有殉道者了。所以当恶人要杀害上帝儿女的时候呢，上帝的这个天使会亲自显现来保护上帝的儿女们。恶人的刀、枪等等这些武器都要变得像这个草一样软弱无力。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七灾，当恶人要杀害上帝儿女的时候，想要准备全部消灭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天就开了，有光从天照耀在地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一个时候正是黑暗，因为第五灾的黑暗之灾还没有消除，所以在极其浓密的黑暗之中，突然有一束光从天照耀下来，从这一束光的发源地起点有声音说成了。所以这一幕神圣的一个景象就打断了恶人追杀义人的场景。这一幕景象呢，就是恶人非常的害怕，战惊恐惧。紧接着上帝呢就宣告成了，然后宣布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临的时辰。所以过了不久，耶稣就会从天而来。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在东方有一块不起眼的黑云，那么这个黑云很小，就好像我们手的半个手掌这么大，就是大约有半个手掌的黑云从天而降。那么渐渐的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这一块黑云就变成了白云，这是因为光的一种折射，导致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好像是黑云，其实他一开始呢就是白云。所以耶稣从东方，天的东方而降临，同着他的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因为那一个时候呢，全天庭的所有的天使都同着耶稣驾云降临了。 天使吹着号筒，唱着凯旋的歌曲。那一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因为上帝要接他的儿女回家。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有很多恶人，他们在享受宴乐，他们在狂欢，他们在歌唱跳舞，他们在放纵他们的这个欲望和罪恶。所以当耶稣复临的时候呢，他们就极其的害怕，他们就战惊而恐惧。那些想要杀害上帝儿女的恶人呢，他们也非常的害怕，他们就躲藏起来，他们藏在这个山洞和岩石穴里。所以学科就告诉我们，两等人对于耶稣复临的这个情景，他们不同的这个表现。恶人呢，他们藏在这个山洞和岩石穴里，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君王勇士能够在上帝的荣光面前站立得住。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在一时之间，罪人的这个恐惧、愧疚和罪恶感充满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看到了罪恶的可怕。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批人很特别，那么就是被假教师、被虚假的先知和牧师所欺骗的、所迷惑的这一批信徒，他们非常的特别。他们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充满了灰心，他们充满了失望，他们埋怨他们的牧师，埋怨他们的传道人。因为他们之所以会灭亡，那是因为他们受了欺骗。但是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却脸上焕发荣光，他们却一扫前面的这些痛苦和恐惧，他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他们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个盼望和喜乐。他们望着天空，他们大声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看哪，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从天降临，死人要复活，耶稣会喊叫，行起，行起，行起，你这睡在尘埃中的要行起。所以这个时候，那些已经死了的、睡在坟墓里面的所有的义人，他们都要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们要获得改变，获得不能朽坏的生命。从亚当以来，亚当、夏娃、亚伯、赛特等等，这历史历代以来，所有的信徒，他们都要从死里复活，直到最后一个死亡的人。那么我们的亲友呢，他们也都要从死里复活。一人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都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复活的人和活着的人，他们都要改变，必死的成为不死的，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然后他们一同升天，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二，地球上的千禧年。其实星期二和星期三都是谈到千禧年，只不过星期二是谈的千禧年期间这一个地上的情况，那么星期三谈的是千禧年期间天上圣徒的情况。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星期二啊，所谈到的千禧年期间地上的恶人以及恶天使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谈到了耶稣的复临，耶稣复临之后，义人他们要升天与主面对面，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这个时候呢，恶人要被击杀，一切的恶人他们都要被耶稣的荣光所击杀。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地球上没有一个恶人，全部都被击杀，也可以说整个地球上没有一个活人了，全部都死了。那么再者呢，因着耶稣的复临啊，整个自然界全都被破坏了，日月颠倒，山河呢也都崩碎，整个自然界几乎可以说是空虚混沌， 已经是没有这个自然规律，全部都崩坏了，然后呢整个地球啊也都遭遇到极大的破坏。但是恶天使他们却没有被击杀，他们虽然没有被击杀，但是呢他们却局限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们只能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不能够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星期二的这一个部分，地球上的千禧年，它主要是谈到了撒旦啊和恶天使他们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是谈到撒旦他被一条大链子给捆锁，扔在无底坑里等候1000年。那么无底坑这一个词，其实它是指着黑暗的坑以及深渊，就是很深的一个意思。那么无论是这个黑暗的坑还是这个深渊，它都是指着地球。可能有些人他们会以为啊，这一个无底坑它是不是指着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啊？我们说不知道的，在地球的地心或者地球的某一个深处啊，有这一个坑，把路西弗把这个魔鬼呢给捆绑扔在这个地方啊，1000年。其实不是的，因为整个地球它都被称为是黑坑，也都被称为是深和深渊。因为耶稣的复临就导致了整个地球的崩坏，这个自然界次序的这个破坏呢，所以因此这个地球又回归到了跟起初啊创造的时候那个情况几乎是差不多了。因为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同样因为耶稣的复临呢，就导致了地球不再有亮光，因为那一个时候仍然是黑暗遮盖大地，地球上是没有阳光的，而且是没有这个什么啊自然界的规律是没有的，整个地球也是毫无生命，什么生命都没有。所以上帝就把这个撒旦恶天使他们都局限在这个地球上，那么用铁链捆锁，它是一个比喻，它代表着撒旦他失去了这个自由，他只能够局限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哪里也不能去。那么并且呢，撒旦呢他也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活人能够去引诱这个人犯罪。所以那一个时候的撒旦他非常的寂寞。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他是一个工作狂，他已经工作了超过6000年，他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他从来没有反省过他自己。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要被捆绑在这个地球上1000年之久，那么对于他这个工作狂来讲，他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那么他也有1000年的时间来反省他这这个6000年以来他所有的罪恶，他所有的他做过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他都可以去反省了。所以上帝呢就以他的能力捆绑了仇敌魔鬼，以他的能力震碎了恶人一切的权势。这个是地上的千禧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星期三是谈到天上的千禧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圣徒呢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这1000年之间，圣徒他们并不是无所事事，因为他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在作王期间他们要审判恶人的案卷。所以将来每一个恶人他们的案卷呢都要公开，义人他们要审查恶人的案卷。那么耶稣告诉我们，隐藏的必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所以恶人呢他们这个罪呢有很多都是隐藏的，比如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看上去是很好的人，但其实他们内心的罪恶和黑暗人看不见，上帝却能够看得见。那今天很多人所认为的这个很好的牧师传道人，他们将来一定能够得救，但结果他们将来却没有在天国里面。很多人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得救呢？所以透过这一个进行对恶人案卷的审查，那么义人就能够发现这里面的原因。他们会看到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很敬虔的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内心的罪恶呢只有上帝知道。 所以将来隐藏的这个罪呢，都要被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希望啊自己的罪将来被公开，让宇宙的人都知道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要再犯罪了。如果我们不想啊我们的羞耻被别人知道的话，那么我们都不要再犯罪了。那么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当义人他们参与这一个审判的工作，去审判恶人的案卷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充分的明白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以及他对于罪恶的解决的这一个智慧的方法。所以透过审判恶人的案卷，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这个审判当中来，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他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他给予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充分的悔改的机会，但只不过呢是人自己拒绝了上帝所给的这个机会。就打一个比喻来讲，我们今天如果说没有担任啊这个职位的话，我们也就不知道这个职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就不知道这个职位呢所遭遇的试探，以及这个职位呢他的责任和他的辛苦，我们就无法去体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因此我们无法体会到他的这个情况啊，感受啊，各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都无法去体会，我们无法去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将来义人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要审判恶人的案卷，上帝把他们放到这一个审判者的这一个位置上，使他们能够去体会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无上的特权，也是一个神圣的经历。因为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被世人所审判，他们经历了这一个世上不公义的压迫性的一个审判，那么将来上帝也给予他们这无上的荣耀和权力去审判恶人的案卷。不但审判恶人的案卷，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岂不知将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所以我们还要审判天使的案卷。那么当千禧年结束之后，圣城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降在这个地球上，但是这一个时候呢，地球还没有更新，依然是这个混乱的一个景象。但是圣城呢会从天而降，降在橄榄山的位置上，橄榄山要一分为二，中间成为极大的平原，圣城要降在这个橄榄山的中间。因为在一千年期间，圣徒是在天上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所以呢，千禧年结束之后呢，这个圣城它要从天上降在这个地上，然后呢，恶人要复活，撒旦要被释放。当恶人复活的时候呢，就等于是撒旦被释放了，他又能够起来去迷惑恶人了。这个时候是所有的恶人，历代以来所有死了的恶人，他们都要复活，从该隐开始到最后因耶稣的复临而被击杀的这些恶人，他们都要复活。这里面不乏有很多的勇士、将军和战略家、谋略家等等，他们都在这个里面。圣经说就是哥格和马各代表着全世界的所有的恶人，他们上来人数多如海沙，他们围住了圣城。因为这一个时候呢，撒旦啊和恶天使又鼓动他们，因为这一个时候呢，撒旦呢会亲自做他们的首领，做他们的王，鼓动他们说，看哪，那里有圣城，那一个地方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这个外面是充满了这个痛苦不好的环境，我们看到他们那个圣城啊多么的美好，然而他们的人数啊却是那么的少，而我们的人数却那么多，我们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一同去攻取他们的圣城，我们一定能够攻下他们的圣城。所以这一个时候啊，撒旦和恶天使他们就 聚拢所有的恶人，他们就欺骗啊，所有的恶人上来要围住圣徒的城与蒙爱的营，他们就围上来要攻击上帝的这个儿女，要抢夺耶路撒冷城。那么学科里面讲，这是善恶之争的最后一战，所有的恶天使以及所有的恶人，他们都聚在一起要攻击上帝的所有的儿女，这一个是最后的大决战。这个是星期三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星期四的部分，两种永远，永生和永死。接着星期三的部分，当恶人他们都被撒旦所鼓动要攻取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从天而降，充满了荣耀、神圣和威严。上帝坐在宝座上，那么在上帝面前，案卷都展开了。这个案卷就是每一个人的记录册，里面记载了每一个恶人的他们的这些行为，同时上帝的律法也都展开了，因为审判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作为标准的，这个律法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每一个人的罪恶呀，好像放电影一样放在这个天空当中，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清楚，然后对照上帝的律法显出每一个人的罪恶。所以那一个时候呢，耶稣告诉我们，隐藏的罪没有不被公开的。所以当恶人啊，他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甚至连恶人他们自己都说，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你的行为是公义的，甚至连仇敌魔鬼撒旦他自己都声明，上帝你是公义的。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就收回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又收到天上去，有火从天降下，这个火就充满了全地，上帝就把撒旦以及三分之一的恶天使以及所有的恶人都扔到了火湖里。圣经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也被称为是永永远远的死亡，也被称为永死。永死和永生是相对的，永生是永永远远的活着，而永死是永永远远的死亡。那么这一个死亡是什么意思呢？它并不像我们很多人所误以为的是永永远远的受痛苦，因为受痛苦它并不是死亡，它还活着。永死它的含义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恶天使他们都要被消灭，它的结果是永远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一个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一个天使，他们彻彻底底的从这个天地间消失，直到永远。正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无论是根本还是枝条都被焚烧成为灰烬，一无所有。所以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们应该得的工价，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当火湖把所有的恶天使以及恶人都焚烧成为虚无之后，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就借着这个火呀，把整个地球都炼尽了。因为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以火来洁净地球，整个地球都被火来洁净。当挪亚时代，上帝以水来洁净地球，所以当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上帝以火来洁净地球，地球完全被焚烧之后，上帝会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所以一个崭新的天地又出现了。这个天地呢，比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一个天地还更加的荣耀和美丽，这个时候的伊甸园比那个时候的伊甸园更加的美丽，恶人恶天使罪恶都永远消灭了，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怀疑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没有人再兴起叛乱。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全宇宙将会永远的太平。从前的事都成为了过去，从前的痕迹都完全抹平。义人他们心灵的这个创伤，上帝也都医治了他们。但唯有一件事要永远保留，就是耶稣他手上的钉痕。耶稣的钉痕要永远保留，以说明这一个救赎的故事。上帝的爱和救恩将成为新天新地得救之谜永远的科学。上帝要与人同住，他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我们和上帝，以及我们和我们得救的亲人和朋友们，他们永不再分散。所以呢，荣耀归给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努力的追求，我们也盼望将来这永恒的赏赐啊，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这一个季度啊，我们的学课《善恶之争》这本学课呢，就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拣选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信靠你，让我们有这样莫大的盼望和安慰，让我们能够追求那天国，那种不能朽坏的财宝，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让我们把财宝能够存在天上，让我们可以追求那天上永不朽坏的基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胜过我们自己的各样的私欲和罪恶，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因为主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一个也不缺席。求主拯救我们，也拯救我们的家人，拯救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求主现在救我们，将来永远也都必救我们。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